们务必保护妻子远离罪行的关系。一旦发现有些人利用他的善良，对他有不当之举呢，你需要挺身而出。
每当我们丈夫啊给妻子一定的舒缓压力的这些语言上啊或者是行动上的鼓励的时候，你能够顿时感觉到他们就不那么紧张，不那么担忧和焦虑。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
做合神心意的带领者，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系列节目，我是丈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是丈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陈明，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丈夫。
这一期啊由安好和陈敏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作为丈夫要学习效仿耶稣基督，做一个仆人式的领袖。那这个仆人式的领袖就意味着我们在家庭中很多的方面我们要多多的考虑我们的妻子，多多的考虑我们的孩子和其他的家人。作为我们丈夫，我们也要明确我们个人属灵成长的目标，我们是要按照圣经里的原则来带领我们的家庭。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既然我们的丈夫们要效仿耶稣成为一个牧人式的领袖，具体的需要照管我们妻子的领域有哪些呢？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我们负责照管妻子的领域，作者他列出五个方面。
对，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丈夫要照管妻子的领域呢，是妻子的灵命状况。圣经在以弗所书5:25-27说道，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陈敏知道啊，就是可能在现今社会或现今我们教会的情况来说，其实好多时候是反过来，好多是妻子先信的。如果你在家里边你还不是那个更加属灵的那一位，作为弟兄的话，你要知道你是有这些责任的，所以要加油了。
是这样，作为我们这个专辑呢，更多的是说给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的丈夫们的，我们一起在基督里不断的操练敬虔。那作者也说到，作为我们丈夫如果要照管妻子的灵命状况的话，也有一些具体的方面。第一方面呢，我们务必要为妻子祷告，也要跟他一起祷告，就有助于理解妻子他所关心的事儿，帮助我们和妻子更好的结为一体。
还有就是他是信徒的话，那就是要带他融入当地的教会，跟教会建立关系。如果他还没有信主的话，要带妻子信主，跟他讲福音，为他做你自己美好的见证。
还有一方面带领妻子的属灵状况呢，我们切记不要抢夺圣灵的角色和职分。换句话来说呢，如果我们的妻子已经是基督徒了，圣灵会去做他心里的工作，这个时候作为我们丈夫就不要喋喋不休经常指责我们的妻子。我们生活中也常常会看到很多丈夫对妻子不满意，说妻子不会照顾家啊，又不会懂得节约花钱等等等等。当我们这么批评指责的时候，是不利于妻子真正的接受我们给他的这些建议的，而妻子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定时间的安静，然后他慢慢的才能够借着圣灵知道他在婚姻中在家庭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职分。
在信仰生活里边啊，也是一样的，也许妻子是比你慢几拍的，你也不需要那么着急， 像刚才安好说的这样，让圣灵在做工作，圣灵有他的时间表和节奏，所以催促他是没用的，不要去责怪他，就更加不要认为我们圣经懂得多，可以用圣经来责备他，这个是适得其反，反而这个妻子就不想去看圣经了。我觉得是一种引导吧，作为一个榜样，比如说我们自己有聚会，有查经的习惯，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尽量的去帮助妻子，比如说妻子他们会有一些姊妹的聚会，那个时候就帮他分担家务，尽量的鼓励他去参加，这些好多属灵的生活他是需要去过的。
对，在这个问题里面呢，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务必要与妻子保持一定的查经习惯。坦白讲呢，安好和太太也不能完全做到每天都有时间查经，但是我们一旦有时间了，两个人会在一起研读圣经的。我们跟妻子一起查经一起讨论的时候啊，有一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我们的妻子是有权分解自己见解的。比如说他看一段经文，他提出了一个对于我们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来说，你可能会认为他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要让你的妻子把他心里的疑问心里的困惑都分享出来，然后我们耐心的解答他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解答不清楚，我们可以求问教会的牧者啊，或者是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些灵修的书籍。最重要的是你跟妻子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不一定要在意妻子一定能够记住多少或一定要灵修到什么程度，他只要借着这个经文感受到神对他说话，哪怕一句半句他得到了都是好的。
我有一个经验要分享的，就是我妻子会问我一些很难的问题，而且是逻辑性很强的，但是作为丈夫的话，我老是觉得我应该什么都懂，然后我就试着去解释，解释完了之后他还是不明白，他觉得我解释的他不满意，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谦卑，我就说我也不知道答案，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们可能要问一问我们的牧师，或者是更加这个对圣经了解的。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的信仰，因为圣经里面有好多问题我们用人的逻辑或者是我们的理解能力是解释不了的。
对，就是这种坦诚的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妻子能够看到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啊，并没有说不明白还要假装明白跟他解释，那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我们一起来去想办法或者是问问其他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多了很多的在一起的时间继续研读圣经，而不是说跟我们讨论讨论生气了然后扭头合上圣经就走了。
绝对不能变成辩论，变成吵架，跟你怎么解释你都听不懂吗？如果是变成这种状况的话，这绝对是不可取的，这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了。
是的，所以说盼望神让我们每一个丈夫都谦卑下来。那我们丈夫照管妻子的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妻子的决策需要我们丈夫的照管。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记录在哥罗西书1:9-10，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这句经文也是能够很好的让我们思考，我们首先要为妻子不住的祷告，要让妻子明白很多的时候做的这些事情做的这些决策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要靠着我们神美好的旨意来做的。这里面也有几个细节性的方面安好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首先呢，帮助妻子认识妨碍到人做出好决策的两个陷阱，第一个呢就是自私，第二个是人的主观。如果说我们妻子在家庭中啊做一些决策的时候，他如果是本着自己的利益考虑，本着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那一定会引起很多的家庭的矛盾。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丈夫，我们是有义务来提醒我们的妻子的。 要告诉他你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是不是按照你自己想象的做判断了，必须给妻子有这样的提醒。
对，有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主观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也不是神所喜悦的。
对，接下来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鼓励妻子在做决策的时候呢要信靠神，来让神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做出决策。要常常的跟我们的妻子说不要太着急做决定，你要等等神的旨意，听听神的声音，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来做这个决策，来教养孩子，来持家等等。这样呢我们的妻子呢在很多的决策上啊就不至于那么紧张那么焦虑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太太们他们的情绪非常细腻，他们的情感也特别丰富，他们经常把担忧带到我们面前。我这件事做完了别人怎么看我呀，我这件事做完了能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呀。那至于我们的丈夫就要告诉妻子不要急，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全就好了。
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帮助妻子在做决策的时候呢要考虑到优先次序。这个优先次序呢就是神排在最前边，然后是丈夫，然后是孩子，然后是其他家人，然后是教会。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这是一成不变的，一定要照这个顺序啊。只是从大方向来说，做大决策的时候，或者说是长远的决策来说，是以神为主的。然后才去决定你的婚姻的关系和丈夫啊，然后是孩子还有家人和教会的弟兄姊妹。
对，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呢能让我们的妻子啊把主要的目光聚焦到最主要的人际关系上，能够减少妻子很多生活中的困扰。他如果凡事都能够向神看，跟其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就能够很好的从神那里去得到安慰。但如果很重视和丈夫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他也能够摆正，因为他会遵照丈夫的意见，家庭的矛盾就少了很多。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那作为丈夫，我们照管妻子的第三个领域就是妻子的人际关系。我们要 帮助我们的妻子处理好跟我们丈夫自己的关系，也帮助他处理好跟孩子呀、跟父母啊、跟其他的朋友啊、还有同事等等的这样的关系。那我们同样也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经文呢记录在提多书二章的三到五节。经文说道：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么提多书的这句经文告诉了妻子们如何来处理好周围的人际关系。首先确保我们的妻子啊理解她跟我们丈夫之间的关系，得让妻子明白丈夫跟妻子之间是成为一体的，互相成为伴侣的，然后妻子是丈夫的助手，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也要让妻子明白一个妻子的温柔端庄顺服，不仅在神的眼中被神所看重，同样在丈夫的眼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品格。
然后我们务必保护妻子远离罪行的关系。比如说你一旦发现有些人利用他的善良，对他有非分之想的不当之举呢，你需要是挺身而出帮助他的。
对，丈夫要留心听妻子回到家之后他跟我们所说的话，还有他情绪的变化。如果妻子有恐惧、有担忧、有受伤情绪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多问问妻子，今天比如说在工作中发生了什么事啊，或者是你出去的时候遇到什么人了吗？等等，多多的关心我们的妻子。
最后一条建议呢，就是确保他有维护人际关系所需要的各样的资源和帮助。他的人际关系上主要是与你啊、与孩子啊、与朋友啊、老板啊、同事啊和他们娘家的关系，这些都是要我们做丈夫的去支持他的，不能只是说不是家人的就不管，全部事情交给他，有些事情他自己做不了，我们是需要帮助的。
对，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妻子在生活中这些关系上有破损、有伤害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去修复，这能够为妻子提供极大的安全感。第四方面，我们照管妻子的领域呢，是妻子的事工，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基督徒的姊妹啊，她会在教会呀、在团契呀、在小组里有相应的侍奉和事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丈夫也要照管妻子的这些事工领域。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道：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不仅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很好的生活，同样也让我们彼此的服侍。那这里面呢，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帮助妻子来安排这些事工，合理的分配一些时间，要让妻子明白她服侍的对象不仅仅是教会，也包括丈夫、孩子和家庭，还有一些非信徒。换言之，我们要帮妻子做好家里家外她侍奉对象的平衡。
所以要确保她不要超负荷的工作。如果太累的话，我们是有责任的去提醒他，让他有多点休息，或者是不是说应该减轻一些工作的负荷量。
是的，同时呢，我们在照管的妻子事工方面呢，我们也要鼓励妻子挖掘他自己的属灵恩赐。我们要让妻子明白他在事工方面的主要的特长恩赐在哪些方面，鼓励妻子在他所擅长的领域服侍家人、服侍教会、服侍身边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妻子参与教会事工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跟我们抱怨，最近太累了，给我安排了很多新的事工任务，我都不会做。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跟他一起祷告，让他安静下来，我们要坐下来跟他分析分析，看看哪些在现有的恩赐下能够做好的，如果实在做不好的，可以鼓励妻子将他心中的困惑跟我们的教牧人员呢、跟教会的这些执事啊说明，让妻子打消心里的忧虑， 减轻他心理上的负担。
嗯，那我们第五个照管妻子的领域呢，那就是照管妻子的健康。
嗯，
以弗所书第五章28-29节这样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
嗯，
妻子他们的身体是比我们软弱的，这个其实大家都很明白了哈。
是这样。
嗯，
我相信呢，作为我们的弟兄们，绝大多数都能够照顾到妻子身体上的健康，比如说、妻子生病了，带他去医院就医治疗，妻子身体不舒服了，我们帮助妻子承担一些家务，也来照顾他。我们也能够很好的照顾妻子的饮食、休息、安全等等。那么更为重要的还有妻子心理上的健康。我们能不能够经常的体会到妻子她心里的担忧和恐惧呢？特别是啊，由于现在的工作压力啊，或者是由于现在的这种社会环境啊，导致我们夫妻二人经常会分居两地生活和工作的。那当作为丈夫要离开家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感受到妻子她对你的那种依赖，感受到妻子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心理上的那种担忧，以及包括这个家庭周围环境的这种安全性，妻子也是有担忧和顾忌的啊。对于我们丈夫，我们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呀，但对于妻子是非常渴望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来生活的，她也更渴望丈夫在身边作为她的依靠，遇到事情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主心骨，对吧？
嗯，
所以说提醒我们丈夫啊，多多的关注妻子心灵上的健康和情绪上的健康，及时的给他们梳理他们心理上所遇到的这些压力。
嗯，这里就想到现在我们全球都是在通货膨胀嘛，各种各样的物价上涨，特别是像我太太去买菜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贵了，哎呀，加油也贵了、自然而然的他那个压力是影响到的情绪的，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家钱够用就好了，但是他是直接就感觉得到，我没有感觉到，主要花钱不是我在花，所以我太太有一段时间就是很焦虑啊，然后就表现出一些小事情来，那我就集中在那些小事情去说，这样子事情有什么好说的，其实那些只是表象，后来我才慢慢的发觉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压力。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做丈夫的就是要去安慰妻子，让她知道不用担心，虽然是东西都贵了，但是还是活得下去的，就是我们要节俭一些了。
对，每当我们丈夫啊给妻子一定的舒缓压力的这些语言上啊或者是行动上的鼓励的时候，你能够顿时感觉到他们就不那么紧张，不那么担忧和焦虑了。
嗯，
作为丈夫啊，我们真的是要明白原来照管妻子有这么多的方面需要我们在神里面去做的。回忆过往我们所做的，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的亏欠，因为我们过往对妻子的关心和照顾啊，跟神让我们去做的真是差得很远。在这里呢，求主赦免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做得不好的地方，赦免我们对妻子的忽视和不关心，也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在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就从做得了的身边的小事做起，不断的去努力照管我们的妻子，关心我们的妻子，更加细腻深切的体会我们妻子身体和灵命的需要。
嗯，
在节目最后也用一节经文来结束，也是给我们丈夫的一句很好的叮咛和鼓励。彼得前书3:7写道，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阿们。
风雨来临的时候，
知道该往哪里走。茫茫十字路口长悠悠，你也望不到头，你的恩典刚好够，你的话语就像那日头，爱你的人不会伤心泪流，有了你什么都会有。你的爱直到永久，不离不弃陪在左右，最艰难的时候你不放手，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你的爱直到永久，在你的里面没有愁，任凭这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把我接受。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